清晨，主日的清晨，你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前，啊，因为看见你正是把你宝贵的话语藏在圣经里面，好让我们今天虽然离开写作的时间那么远，我们仍然有一个可以拿来做依靠的证据，是你当初借着众先知们将你的心意借着他们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今天也同样的可以告诉我们一切相信你的人。主啊，我们今天早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我们在这里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不是借着圣灵，我们常常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也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我们的这一段时间，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的启示和带领，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我们将来感谢祈求和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堂课其实我在以前好像上了一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上完。那后来有人说，也许还有些人，那次没有机会来上，所以我就从头开始，从头开始来上。其实这堂课是应该在我们叫怎么带领查经之前上，因为呢，要懂得怎么带领查经，首先要懂得怎么样明白圣经，怎么样明白圣经。那我现在真的要问问题了哈，哎，你们觉得圣经容易懂还是不容易懂？
拜拜，
圣坛。
好，那我 rephrase 哈，你觉得圣经你该懂的是不是容易懂？
是，
对不对？即使以后我们会查背景文字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去了解圣经哈，其实我们真正应该了解的神的教导呢，圣经里面反反复复重复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基本上你不会 miss 的，基本不会 miss 的啊。那你说圣经难不难懂呢？也的确难懂，原因是怎么样呢？假如你要仔细去了解很多这个很精密的地方的话，那的的确确不是那么容易懂啊。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啊，这个王守仁牧师或者王守仁教授哈，我是很喜欢他的这个讲道跟他的教导啊。我当初去怎么样去听王守仁这个教导呢，也是被一脚踢进去的啊。很早以前啊，这个古时候，呵呵，我们还在美国东岸的时候呢，在 New Jersey 每年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退休会，差不多上千人参加，那时候主办的这个是林三刚弟兄啊，他办那个啊，那时候我们在查经班这个一路就他们带我们上来的哈，那就常常会喜欢去听他讲的啊，比如说这个祷告的应该有几个方法啦，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有些什么方面啦，我很喜欢听这些。那所以有一次一个退休会呢，是请了王守仁牧师来讲啊，那开了一门就是圣经课。那时候我们通通躲到去再去听林三刚弟兄的那一堂课，就通通被他赶出来。他说你们现在应该去听听王守仁教授的课，后来我很感激这一脚把我们踢出来了啊。那后来我真的很喜欢听王守仁教授的，所以昨天晚上我还给这个杨东一个短信，他这达拉斯一个姐妹呢寄出来一串就是都是王守仁的讲道的啊，讲到了，我觉得很宝贵，所以我说，但是我打不开啊。这个杨都救了我明明啊。他当时他在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他用个比喻啊，我觉得蛮对的啊。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在这个比如说你要想要自己知道自己减了几磅啊，你会去买个磅秤。对不对？前一阵子我突然间很高兴，就是因为我这个特别住院以后回来后少了10磅，哇，高兴得不得了，一辈子没有一下子能够减掉10磅，就后来发现原来都是水被挤掉，不是肥肉，空欢喜一场啊。 但是呢，他说呢，你到街上去买菜，买白菜，会不会用秤啊？会不会？干嘛？啊，你到街上去买菜，会不会用秤啊？啊？当然用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去买首饰，会不会用秤啊？
看谁买。
没有买过。
基本上呢，基本上呢，你到去买金子、银子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用什么？用天平。啊，这里我知道有人学化学啊，是用天平的。我发现我知道我这辈子不能学化学。第一个做实验经常爆管子会爆掉，那你就会发现你去买这个金子、银子这些，你会用天平，你不会到像街上这个去买菜的时候那个秤常常是翘起来的，对不对？你不会去买用秤啊。他就说呢，其实我们研考圣经也是一样，研考圣经也是一样。假如你想要知道圣经最基本的一些教导的话，就好像我们去买白菜啊这些东西，你就用普通秤怎么样，就够了，就够了。但是呢，假如你想要知道圣经更精确的意思，那你就要花功夫。就好像称金子、银子的时候，你不会用秤，你一定要用天平，啊，就比较精密，啊，所以读圣经，一般呢，我们对于救恩的这个信息，你即使不懂得怎么查经，你也不会 miss 掉，啊，你一定会得到，在圣经里面讲的救恩，非常重要，啊，但是你要想要知道，像今天讲到我这个上个礼拜过去被师母刮了一顿啊。这个太引用太多圣经，今天我试的少用一点哈，但是你真的很好，假如你真的懂得圣经里面这个准确的意思是什么的话，那对我们对了解神的话真的很有帮助，所以那一款也是不能缺的啊，不能缺的啊。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来探讨我们如何读懂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圣经其实是可以读懂。我们应该知道的圣经的部分，我们应该很容易就能够读懂的。好，那这是心理上第一个观念啊，不要一说这个一读圣经，哇，圣经很难懂啊，这个就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经很难懂，可能是有一点推脱之词啊，有点推脱之词。好，那第二点呢，我想要就在这个第一章这个 transparency 里面告诉我们请问圣经是写给谁的？
所有人，
写给我们人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平常我们读现在问起来人是不是深夜书已经有时候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了，都是怎么样用 iPad、iPhone 这个或者 computer， 已经很少去翻一本书了，现在很少人去翻书了哈。所以书店我看这个像那个 Barnes Barney 那个常常都要关门的样子哈。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基本上是写给人的。那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它写作的目的这个对我们去了解圣经蛮有用的蛮有用的那这里呢有两个极端一个呢，有人把圣经的地位捧得很高很高，所以天下所有的学问你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同意吗？不是。所以呢，不要圣经是的的确确很重要很好但是呢，你要知道圣经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好像很热的样子。那这个假如你有这个了解的话，那这个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原因很简单，你就不会在鸡蛋里挑骨头 你也不会在圣经里并没有意思要讲这些东西，你去想做很多东西了，就可以避免我们这些难处啊。那我这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啊。假如人家问你圣经是什么，这一段经文是最简要的一个答案啊，最简要的答案。好，也许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提摩太后书》3:15-16-17。3:16啊，你去找找看，圣经里面3:16常常都是蛮宝贵的东西啊，包括这个在内啊。好，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圣经呢，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启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力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短短的一段经文，讲出圣经的哪些方面？圣经是谁写的？出自于神，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呢，也是启示的意思。原来字就是。吹气的意思啊，就是啊，所以圣经的作者这里讲得好清楚。虽然啊，神有没有用笔在这个羊皮上写？没有啊，他是神默示以后，透过历史历代的先知也好，神的仆人也好，怎么样写下来的？啊，但是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啊，最后作者是神啊。还有呢，写这个的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有一个最简单的用意，另外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用意啊，给你提示啊，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去找找看。
最简单的就是教你做好人吧，做义人。
对，谁讲的？谢谢。是在哪里？
有得救的
智慧。对，要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整个圣经的目的是要怎么样？要人能够得到听到福音得救嘛，对不对？就是什么叫智慧？这个上学期这个传道书里面常常讲这个，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像特别这个时代 ，Google 上你几乎什么都可以找到啊。那这个，那不是智慧，那只是知识。智慧是你有这些知识以后，你怎么去运用，那是智慧啊。那所以圣经它写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怎么样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圣经整个圣经写下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能够有听到福音。能够被神拯救，这是最重要的目的，其他的都有关啊。那这个蛮重要的啊。我记得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有时候问到班里面，特别很多新信主的或者慕道友，我们很喜欢来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要做好事，你去翻开所有的宗教的书，除非是撒旦教，我想没有一个宗教叫你做坏事，大家都知道要做好事。啊，所以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圣经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得救。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做好事怎么样，做不到。除非我们有神的生命，才有机会能够做到。好，所以这个好。然后呢，它有 specific， 就是说很各方面这个真正的功用也好，或者它的这个目的也好，它下面分得很清楚。你圣经单单去看就很有意思啊，找到有几项，至少有四项，看看你找到没有？
教训，
教训啊！我很不喜欢这个和合本里翻教训啊，我私底下把它改成教导，因为一想到教训就想到训导主任，那个感觉不是很好啊。教导啊，还有呢？读者什么意思啊？这个有点文言文了啊。啊， 换句话说呢，走偏了，对不对？啊，所以要读者啊，这个是训导主任在干的事情啊，读者。然后呢，使人归正，也是走错了，跟前面读者的走错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使人归正是在教义上，神的教导上你走歪了，啊，他这圣经可以把你怎么样改过来？读者呢？比如说上课逃课啦、迟到啦等等这种事情啊，这是读者啊，所以行为上，行为上，不能够照圣经上的教导，所以呢，教导本身是正面的，他来告诉我们是我们的神是什么。一位的神，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啊，他最厌恶什么，这是教导，啊，所以这为什么要上主日学啦，上这个来查经呢？就是从圣经里面让正面的教导我们，这是正面，这两个都是做错了以后来改正的。然后呢，又来一个正面，教导人学义，是什么意思？教导人学义是什么意思？学得像基督，对了，谢谢陈伯伯。教导学义呢，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生活学会能够像耶稣，生活学会像耶稣。好，他说圣经呢，在这四方面呢，其实都有功能的，怎么样？都是有益的。换句话说呢，都是有functional， 就是有功用的，有功用的。好，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这个以后我们会解释。圣经里的完全这个字啊，有好多种不同的意思，翻成完全呢也没有错，啊，但是呢，我比较倾向把它翻成成熟。这我发现海峡两岸我们有的字念起来真的不太一样啊。我就是台湾我们叫成熟，成熟是吧？啊，在国内的
也这样称
呼，也叫称呼啊。那是我的自己的国语有问题。好，这个叫人能够在主里面成长成熟，
得胜
啊，
得胜
啊，对啊，好。然后呢，成熟的一个表现是什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不要在基督徒，我发现基督徒里面常常会吵架，说这个保罗跟这个雅各这个感情不太好，这个一个叫要因信称义，一个要靠行为，两个好像在打架一样。其实你去看保罗的书信，他也要叫你要行为的，保罗从来没叫你不要有行为的。提摩太后书是谁写的？保罗写的，啊，所以在圣经上一致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主是让我们能够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然后呢，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万一走歪了，他来改正我们。这个有的书信里面就看见指责这个教会里面走歪了什么地方，叫你要回来啊。然后呢，要我们学的像耶稣一样，长大成人，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啊。什么样表现出来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表现出来。其实你去看一个，常常你会觉得，我们小孩子慢慢成长长大哈，一个方面，我们会看见一个孩子成熟啊，成熟，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啊，就是 become mature 哈，这个一个小孩子变成熟了哈，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是不是突然间这个道貌岸然啊？还是怎么样？对了，他的讲话，他对事情的判断，他做事情的态度啊。一个小萝卜头还不大懂事的时候，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他想起来就做，想起来怎么样就不管了。像我今天一进来，哇，桌子上都是什么吃了一半的饭啊，什么在这桌子上，所以想必一些不成熟的小家伙在这里待过哈。哎，加一个孩子成熟，他的表现上就不一样，他知道他有责任，他知道该做的不该做的，所以 圣经它基本上是这一节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最简单扼要的一个总结啊，就是圣经是怎么样的一本书。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啊，就是因为圣经它就是这样子，为了我们写，为了要让我们有得救的这个智慧啊，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就不要把一些他不讲的、不是要他讲的东西硬生生塞进去，塞到圣经里面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基本上对一些比较信主比较多年的基督徒，有时候对圣经的解释会有一些问题的，就在这里，就是明明圣经上不是要讲这种，他硬生生把它塞进去。那我有个例子，下面讲了，你们不要这个把我赶出去哈。啊，我这是 one of my favorite 哈，创世纪我们都读过，对不对？创世纪里面讲到一开始讲什么？
创造。
对不对？讲到他创造，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这是我根据圣经是什么来了解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啊，你知道这创世纪第一章这个是大作文章的人很多的。啊，请问，假如，当然我们知道创世纪基本上是神默示以后摩西把它整理的哈。好，假如你是摩西的话。神要告诉他我怎么样创造世界，假如你是摩西，你怎么想？你怎么想？哎，请问神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神的创造，他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创造呢，还是他创造了宇宙啊？他创造了宇宙，所以基于于他怎么创造宇宙，是不是他思想的中心要写的？应该不是啊，道理很简单，讲出来没有一个人懂，即使到今天也没有人懂。我相信你们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科学的发现以后，最近发现越来越多不懂的事情了啊，越来越多不懂的事情，因为就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嘛。对不对？所以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讲 是我们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我们，所以重点是在我们是神所造，神创造了一切的宇宙万物为了我们人，这是他的中心。那至于去吵一天到底是24小时呢还是多久，很抱歉我个人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以前在南加州的教会里碰过有弟兄，就在上面可以吵到一天一夜，一天到底是多长？他说24小时，我马上告诉他不对，看你在哪里。假如你在南极、北极的话，一天是一年，信不信？因为在南极跟北极，半年是黑的，半年是有光有暗嘛，对不对？所以南北极是一天，假如你从有光有暗的话来讲的话是一年，所以那不是它的重要。他乃是用一个时间最简单的大家都能明白的时间，就是一天啊。所以我个人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争吵这件事情啊，而更重要是要看哇，的的确确神创造宇宙万物，他不但在创造宇宙万物，而且是有条有理的创造啊，那是他的重心啊。那我为什么一开头要讲这些听起来好像跟我们要读圣经不太有关的事情啊，乃是假如我们的观念正确的话啊，那我们再去查考圣经啊，就对我们会去掉很多不必要的难题。有时候真的我们去解释圣经呢，基本上是搬了个大石头压自己的脚，基本上对我们真正了解神启示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帮助。啊，没有什么帮助。好，这个下面要按下 next 吧，下
yeah.
自己的东西怎么着样？好，那好，那个让我们有个最基础的概念啊，圣经是什么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啊？那有了这个，我们再看看 我们去明白圣经会不会遇见问题呢？会，是会啊。那这些问题呢，就是说，假如我们这个我都会给杨东，我这个所有的这个基本上我教的东西都没有版权的，你可以拿回去修改，只要你不要把我名字放上去就好。你可以修改去加添啊。那我们明白圣经呢，其实问题是会遇见的啊。第一个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常跟一些慕道友会谈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常常会提醒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去试着要去认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局限，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我们很多东西不明白。承认自己不明白，并不表示你笨蛋。这个很佩服的一个物理学家是 Caltech 的教授，现在他已经好像已经过世了 ，Gell-Mann 他就讲了一句很有，他自己是这个。高能物理的这有名的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自己写了很多很有名的 paper 但是他公然的承认，他说我不了解什么是量子力学，他自己是搞量子力学的，他说我不真的明白什么是量子力学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明白他在学做了研究的人的一个很正确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们不知道东西太多。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人常常自己看不懂的时候，对看圣经看不懂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不看，这个叫掩耳盗铃哈，这个不心眼不见心不烦的哈常常有这个反应是什么？圣经不合理，已经过时了，对不对？基本上常常会有这些反应。其实常常应该去回来想，其实我们人了解事情有限，就好像我刚刚举的创世纪一样，其实我们对宇宙的万物创造虽然约伯记是圣经里最早的一本书，它已经指出来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在哪里，对不对？你去看约伯记是很有意思的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对真正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自己不明白然后存一个谦卑的心去读那借着圣灵的启示，有时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这里我最喜欢的这个也很容易记的一句经文，就是《生命记》29:29这有谁会背这些经文他说明显的事情是怎么样？是归于我们的，而且是给我们子子孙孙的。那你隐秘的事情呢？是归给耶和华的，归给神的。所以换句话说，有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真的不明白所以这个心态上很重要心态上很重要。好，然后加上自己人不完全我们了解的范围很有限我们自己人不完全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因素，你也可以说是主观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客观上客观上呢，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经过非常多年的时间累积了假如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六十几个作者吧，
四十几个
作者不同的时代写的，他们不同的 profession 不同的时代人写的那写着时间不一样，它的背景不一样，它用的语言也不一样圣经上基本上有三种最常用的语言一个呢旧约是希伯来然后新约呢希腊文还有亚兰文亚兰文是当地的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讲的话那像今天很多犹太人他们讲的一种话跟德文有点像有没有人知道不，他就是这个犹太人的、啊、 犹太人他们平常平常讲的话啊 ，OK， 这个不重要啊，就是说圣经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翻译哈、啊，翻译其实蛮难的啊，翻译很难的啊，因为你发现呢不同的文化背景啊，这个翻译就很难。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最近这些年轻人啊，这个非常先进，创造出很多不同的语言。我前一阵子花了很多时间才查出来，大概是对，我不大确定是不是对啊。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猫腻”这个词？有没有？啊，什么意思？啊？
你欺骗
啊？
欺骗嘛，就是。
哎，对，有点怪怪的，但里面有暗藏一些玄机的啊，有点欺骗的味道。啊，这个猫腻哈、啊，这个是很难翻的，对不对？你用白话文，你告诉我，你猫腻只有两个字，你用这个白话文你怎么翻？
诡诈
啊！
诡诈，诡诈，
不完全是诡诈，它是很暗藏的，是暗藏的诡诈，对对对对，好，龟毛，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台湾来的应该听过，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搞不大清楚什么叫龟毛。
小气嘛。
小气。吹毛求疵吗？哦 ，OK， 那就。
小细节上找麻烦。
哦，是这样，这叫龟毛。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机车，什么意思？这个人很机车。啊，好，我也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明白，我还在学习当中哈。
我
没听过，你从来没听过对不对？很简单啊，所以哎，我们还活在同一个世纪里面，啊，我们还活在同一个世纪里面哈。啊，那这个我到山东去哈，这个好一阵子我听不懂，这叫总。总
可以，
啊，南方人根本听不懂什么是总。啊，对，对他们讲是一个很简洁的一个事，就是说可以行，
总就是 OK 啊
，OK， 对对对对对，所以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山东一个很穷的地方，这个听他们讲总讲了这个半年下来，我就后来忍不住问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好，所以的确语言时间不同啊，所以圣经上有的文字我们真的会不懂，等等我们会举些例子啊。还有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怎么怪怪的，啊，也会有哈，啊，我很喜欢找这个年轻人玩笑，这个九零后的人哈，啊，哎，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次跟台湾来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谈哈，啊，这个讲的旅游，啊，现在年轻人呢，像以前我们那一代哈。啊，能这一辈子能够到欧洲去，这个管他这个一个礼拜把整个欧洲游玩呢，也都很开心了。啊，我们这一代的，啊，因为那时候第一个交通就很不方便，第二个这个一般中国人这个财富上不如像现在的年轻人，啊，嘿，很有意思啊！现在碰到这些年轻人呢，他旅游是怎么样？深度旅游。我在跟他讲，六天玩完整个欧洲的话，他看你这人干嘛的？啊，他这真的是斜个脑袋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时代背景不一样，啊，所以他讲的东西跟我们现在，啊，可能会有出入，啊，所以这些就是我只提出来让我们 aware， 就是能够察觉到，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确会碰到这些问题，啊，但这不是杀手。就说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解决的。其实现在的参考书啊什么都很多，你真的稍微查一下。假如参考书你懒得买的话呢 ，Google 一下，那这个 Google 差不多可以找到啊。所以啊，但是我们要了解，这可能是我们会碰到的。好，那就是因为这样，时代不同，其实旧约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神的信息实际上都一致的。 其实都是旧文，只是在不同时代怎么样来表达出来就是。啊，那所以呢，要真正了解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的解释呢，系统的了解圣经变得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不能只找一个地方的片面的这个经文。啊，就说神的教导就是这样啊，你要整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系统性的去了解，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明白圣经。啊，那我慢慢讲下去，基本上就是你现在要用天平去称东西了。啊，就是说你要真正要细的去了解圣经的意义的话呢，是要花些功夫的。啊，是要花些功夫的。好，那其实到现在我讲了半天，其实还没有讲任何怎么读圣经啊。好，举几个例子吧。哈，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好，那在这是真的真的故事啊。听说在菲律宾有一个教会呢，他们祷告会都是把灯关掉的，因为怎么样？在暗中祷告嘛，怎么可以开灯呢？啊，那姑且我们不去论断别人对和错啊，那只要他进前祷告，开灯关灯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啦。只是呢，他可能误会了这节经文的意思。啊，误会了这节经文的意思。啊，他这里你去注意一下看，他强调的是什么？啊，
要祷告给别人看。
对，他不是目的，不是给人家看见的，要给谁看？天父嘛，对不对？对不对？他说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当然这是文字的写法哈。啊，这个神是在暗中查看我们的，所以呢，他也会怎么样听我们，不是张牙舞爪在大敲锣打鼓的这种祷告，神也听了。所以他强调在这里。那下面我们会讲哈，其实我们要去了解圣经有一个最重要，只要你把这个学会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圣经你大家都看懂上下文。上下文啊，我在这里我很想提醒各位，也提醒我自己哈，我们不要把圣经，当然圣经是神说模式很重要的书这个一本书哈。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圣经它也是写给我们人看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人看得懂的，所以不要去在里面读圣经，因为它是圣经，哇，我说要转了十八个弯才好像才能懂中间的意思啊，很少那种经文。基本上都直接两道告诉你。那像我们去看报纸看一般的书呢，你要去了解的话，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看上下文。因为你在写一本书也好，甚至于报章里面去报道一个故事也好，它基本上它的思路会怎么样连贯的。它不会说上面继续讲这个哇，昨天真的发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一个飞机降落在这个南加州这个十五号公路上面，把那个正好停在一个车子上面，那个车子一个人被压死了，那个车子呢千万在开车或停车的时候不要去搞这个是蓝牙了，或者是这个发短信哈，那位女士就是在那要连这个车子上的蓝牙跟她的手机。结果没有注意，那个飞机就降在他的上面哈。啊，报道说他不会讲了这个飞机降落在这个车子上面，然后突然讲下一段马上就讲在印度哪里有水灾，他不会嘛，对不对？他报道一件事情一定是前后要连贯的嘛。啊，所以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啊，你注意上下文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基本上，假如你这节这段你看不大懂，你到前面去看看，后面看看，啊，十之八九你也可以 get 到 idea， 啊，十之八九。好，那这节经文因为上下文告诉是什么呢？法利赛人呢，他祷告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表示他敬虔， 不要身上欠钱啊。所以我们进食啊或什么千万不要苦个脸啊，以后法利赛人如此苦个脸，让人家知道哇他又进食了啊。这个所以上下文说，哎，你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你祷告是祷告给神看，不是给人看的。好，第二个，这也是啊，这个特别有小群背景的这节经文常常被误解，因为我就是在被误解的这种教导之下长大的啊。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啊，不是十六节，是六节啊。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哇，看起来很玄呐、啊，看起来很玄了、啊，对不对？第一个呢，哇，要承担新约的职事，这个好像突然间，这个身上这个担子就特别重了哈。他这里把它很简单，就是说，哎，今天是新约时代，我们是在这新约时代来服侍神，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这样。那假如在新约时代我们服侍神呢？要注意什么呢？不是凭着字句，这个字句呢翻译的没有错啊，所以我现在很好，这个很多这个免费的这个下载的圣经哈、啊，拜托拜托，读经的时候多看几本翻一本，拜托拜托，多看几本翻一本，特别像这种不太懂的，不容易就是这个文字很 awkward 啊，就看一些新译本。或者看一些英文的翻译本，不说英文比中文好，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就说，哎，你看同一个经文，他怎么写啊？中这个和合本这个字句，这个字没有犯错，没有犯错，因为那个 graphic 这个字可以是指的字句，也可以指责律法写下来的条文，这个字句也可以翻成写下来的条文。然后呢，乃是凭着经义，其实这个经义这个字是灵，是凭着灵。那假如把翻译这个灵把它大写的话呢，就是圣灵。他这里告诉是什么呢？他说呢，我们在新约时代去服侍神的话呢，我们不要再去守那些条文了，乃是随着圣灵的带领和启示。很简单，只是呢翻译一下子把我们搞砸了，所以引起很多的这个什么叫经义，所以呢去一个字一个去查考圣经，那死了，因为字句是叫人死，所以不要去那样去砸圣经啊。我的的确听过这样的教导，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再按照这个写下来那些旧约的那些律法的条文，乃是随着圣灵，因为律法的条文我们去守的话，我们能不能守住？守不住啊，结局呢是死啊，结局是死啊。然后呢，真正随着圣灵带领，让我们在神面前是活的啊。所以这个呢就跟我们的语文的翻译有关啊。那所以我刚刚讲，假如我们有不同的翻译本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就解决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例子，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他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是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吗？这节经文很熟嘛哈。我读到这里，我后来我这个人是比较反叛的，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一座山从这里搬到那里去，你们有没有见过？好，既然没有的话，表示全世界所有人都没有信心，是吗？啊，这就有问题了哈。好了，这里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所以呢 他说呢，假如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即使叫这棵这山从这里呢，也可以移到那里。换句话说，你真的有信心的话，很多事情很难的，或者你觉得 impossible 的事情怎么样，
可以成就，
都可以成就。所以是个比喻，明白吗？所以这里你发现没有，文字的文体 genre 这个它的文体对我们了解圣经就很有关系了。假如你另外有一批很这个 fundamentalist， 就是说我们要 literal， 圣经上讲什么我们就怎么样来解释，那惨了。这里就卡在那里，三怎么一法就卡在那里啊。那所以假如你有些最基本的认识，你知道，哎，这是个比喻，它的目的是用一个我们觉得不可能、无法做到的事情，假如你有信心，你都可以做到。啊，只要你没有信心的话，很多事情也可以成就。它的目的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去明白啊圣经这个意思的话，就不会误解了。好。那讲完这个，我想就跟他下课啊。啊，我们去了解圣经哈，或者释经啊，这一个有啊，我叫做三部曲啊。这个呢，我发现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忽略啊，常常忽略啊。最重要的要做的功夫就是说，这个圣经在原来的那个 context， 在原来那个经文那个时代，它是什么意思啊？先要搞清楚啊，然后呢，找出在那个时代讲这件事情它的原则是在哪里，它要讲什么，它原则是什么啊？然后呢，我们再应用到我们今天，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今天。那我们人常常把这第二步跳掉了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整天一读完圣经就马上要应用到今天啊，马上要应用今天啊。那我举个例子啊，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你们要彼此问安亲嘴啊，要不要应用？很多弟兄马上举手要不要应用？那所以你要了解保罗在罗马书里讲，他说你们要彼此问安亲嘴是什么意思，那好的，这是当时的情况嘛，对不对？那你要找出他保罗勉励他们弟兄姐妹，他写信给罗马的教会嘛，啊，说你们要彼此的问安亲嘴，你要把那原则找出来。那保罗当时讲问安亲嘴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哎，这个俄罗斯人也是这样子的，法国佬经常是这样，是吧？他们是亲两边两家。那我们去看我女儿的时候，我女儿那些朋友，师母还可以，我是有点受不了。他真的就是暴力，就亲两家的。
对，到现在
还是这样。对他们讲的是，这是他们的。
澳洲也是这样
啊。
澳大利亚
是这样是吧？我说俄罗斯人他是知道熊这个
是 bear
hug， 哦，真的亲嘴啊！
我
哎，弟兄们要不要去 Australia？ 啊，就是所以他的原则是怎么样？表示互相的温安、有礼貌的接待，就是保持好的关系，这个意思。那我们今天你要看你在哪里了。对不对？那这个入境随俗啊，去巴黎的话，你碰到的法国佬，那你就忍得就跟他们入境随俗啊。我基本上我都是很快首先伸出来，就免得下面那一步啊。那当地人是这样，像我们现在也慢慢也习惯了，就是常常会喝。哎，我们父亲那辈哪有这种事情？是不是没有这种事情的？你们有吗？ 我们的父母会没有这种事情，对。但今天你看在国，现在国内我发现也常常也恨啊，所以
国内还有个都是年轻人啊。
对。
好，这就说，这个看你啊，应用的时候你要看你啊，那个时代的人啊，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今天一般来讲是我所，对不对？那日本人他就讲，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的中国人讲啊，对啊，这就是习惯啊。所以，假如你要来应用的话，就是你要懂得他描在圣经里描述这件事情，他的原则在哪里？那把那原则找到，我们应用到今天。那这个看起来很容易啊，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很容易忘记。第二步，以至于呢，第三步要应用的时候就弄得磕磕巴巴的。
洗脚
啊，对，洗脚也是一个我知道有可能就是这个安息日会啊，有洗脚的这个仪式
早教会
有这个洗脚仪式啊。那这个而且把那洗脚的仪式distorted。这个以后我们会去讲到一些这些例子。好，那今天是我看哈，这个再讲下去大概就会过时间啊，那我暂时到这里哈。那第一堂我会比较慢一点啊。那这一堂课呢，一共因为中间有一次是这个退休会啊，所以一共有12堂。我盼望这次能够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都能够讲完。好，那今天我们暂时停到这里。那我会把这些讲义呢，会给杨东会 post 在教会里面。假如你非要讲义不可的话，那我可以印少数的，因为我不喜欢发了讲义以后。大概收集的都是在垃圾桶，经验谈，不是说你不尊重哈，但是很不是那么多人真的那个把它留下来好好看的啊，所以呢放在网站上。好，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
挺好，
我觉得我的问题是我念了，可是明天就忘了。
哦，那跟简洁没有关系，跟记忆力有关系。
那还是好。
答案就是其实啊，这个你会很诧异哈，你以为没有记得，有时候会突然间跑出来。所以是真的会。我就有这个经验，那个经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前念的，根本都已经忘记了，但是在有时候情况底下，突然间。会 recall， 所以忘就忘，再念。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啊，今天给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啊，渴慕你自己的话，愿意来明白。主啊，就求主你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将来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的圣灵来常常在他们旁边成为他们的帮助也求主给他们有你从上头来的智慧能够明白。主啊，你告诉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最终的目的，那是要叫我们行各样的善事，能够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
们。
好，谢谢。